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一个安慰哈。今天在旷野经过，的确是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在地上经过啊，看见神，看见很多荒凉的地啊，很多荒凉的事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全是荣耀，也是这个荣耀吸引了我们，抓住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继续侍奉，继续往前，一站又一站的跟随云柱火柱带领我们往前去。加油啊！不要灰心啊！再往下啊，这是彩色的啊。这个在你们右边的那个是他的胸牌，上面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然后在胸牌里面有乌林跟土民哈啊。一个是这个土民是讲到 perfect， 那乌林是讲到这个 illuminate 这个光照，所以它是一个完全的光照。那乌林土民放在胸牌里面，当时是用这种方式来寻求神的旨意。来明白神到底要怎么带领百姓。所以你看他们每一次要打仗的时候，就问神说，主啊，哪一个支派先上去啊？大祭司就去祷告啊，然后这个乌林土民就在犹大的这个宝石那边一亮啊，所以他们就说犹大先上去，这是他们明白神的方式 就是用乌林土民在这里寻求神的旨意啊。那你看我们今天新约明白神旨意多好啊。老约翰告诉我们，不用人再来教导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好的，这个恩膏是真的，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好，圣灵在凡事上光照、安慰、指引、带领，我们今天真的是比旧约的人有福啊！不需要蒙擦擦，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样，去祷告主啊！哥罗西书三章也说了，叫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里面做主、做裁判。那个在主的平安里面往前走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比旧约的人有福多了。你看这个大祭司多神气，他一出现，众百姓啊都羡慕他，因为他是尊荣的哈啊，这个全身穿着礼服啊，所有的百姓上百万人都羡慕这些祭司可以走进圣所啊，只有祭司可以进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为自己为百姓赎罪进至圣所，而我们今天圣经上说随时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是 anytime。 看你们都没有表情呢。 anytime 弟兄姊妹啊，真的，你开车也好，洗碗也好，散步也好，躺在床上还没起床也好，你知道你心里就要一转向主，你就被带到宝座面前跟主相会，这是我们的权柄啊！我跟你讲，他们羡慕都羡慕来不及。你去读出埃及记33章，神说：“因为你们拜金牛犊，我不跟你们去了。但是我照着我信实的应许，我打发使者在你们前面，照样带你们，把所有的仇敌赶掉，把加勒七族杀掉，然后让你们去承受牛奶与蜜之地。”摩西说：“你不去，我们都不去。”摩西珍惜神的同在。然后你发现他这个人常常活在神的同在中，就在33章讲这两段中间记了一段，摩西每一次要祷告的时候，他就离开这个 tabernacle， 他自己在营外自己有一个 tent， 是他个人跟神之间相会的地方。因为他不是大祭司哈，亚伦才是大祭司，但是神却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让他在帐这个营之外离营甚远的地方，他盖了一个不叫 tabernacle， 他叫做 tent，他跟神相会的地方，就跟大卫的帐幕是一样的。大卫把约柜抬到他的帐幕，让那个 tabernacle 里面没有约柜。你看神就是爱大卫啊，他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圣经上讲到，当摩西每一次离开营往这个外面的 tent 去的时候，所有的百姓全部都站在会幕的门口看着他，因为他们的领袖要去亲近神。等到摩西进了帐幕以后，整个云柱降下来，所有的百姓伏伏在地，因为他们知道摩西正在跟神相会，有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正在发生，摩西在跟神面对面。 但是弟兄姊妹，羡慕摩西吗？羡慕。我跟你讲，摩西羡慕我们，他还得走那么远出去，他还得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去，我们是随时都去。百姓们行走的时候，这个菜鸟就要拆掉，对不对？他们就要在路上行路了，多不方便。可是我们任何时候，弟兄姊妹啊，要知道恩典。好，我们再往下走。啊，这次祭司吹角那就不用了哈。好，那我们现在很快的回来，我们回到我刚才说的第28页啊。那因为我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出埃及记的下，但是我为了要提醒弟兄姊妹，特别在中国大陆对博训学生，对很多这个服侍主的人，所以我就出了一个比较会引起大家重视的题目，叫做山上的样式在今时代的应用。啊，虽然是3500年前的信息，但是在今天决定用得出来。就像我刚才讲的金香坛，用得出来用不出来，绝对用得出来。光光金香坛的讲究就已经显出我们今天个人、家庭、教会在神面前祷告上的亏欠。他也给我们指出了到底该怎么祷告，一定要在神面前跟神相会，一定要在我们所有的侍奉里面是最重要的侍奉，一定是要经过祭坛，在主的面前献上祷告，而让我们所有的祷告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所以你就发现3500年前的记载跟今天有没有关？哎，你们怎么都不讲呢？有没有关？有关啊，真的有关。好，你如果再仔细去读铜祭坛怎么盖，洗濯盆怎么盖，你看洗濯盆，讲到洗濯盆，对不起，我现在老先生，讲到哪讲到哪哈。圣经上讲到洗濯盆，它是用什么做的？啊，铜，铜，谁的铜？谁的铜？你们都没有好好读，我不是叫你们要预读吗？你们，请你们翻到这个《出埃及记》38章，我要给你们扣分了，都没读。38章第8节，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看到了没有？姊妹们告诉我，镜子是干嘛的？你不要再说是这个都不会回答，不是照妖镜，对不对？啊，是让自己漂亮的、爱美的。啊，所以你要知道，当时的人他们在埃及为奴，天天做苦工，哪里有钱买铜？所以很多人都是灰头土脸的，没有空去打扮自己的。等到出埃及的时候，神还给他们，好让埃及人把所有财物给他们，所以他们带着这些东西出来。而这些铜对他们来说是很贵重的礼物，因为妇女的铜都把它磨得亮亮的，当作镜子。那时候没有镜子，所以对着镜子看啊，女为悦己者容啊啊，然后在那里照相，这是他们最心爱的东西。但是他们却奉献出来作为洗濯盆。所以你知道吗？当祭司们在这里侍奉的时候，他们在这里洗，一方面说到我们需要洁净啊，我们手可能摸的尘土，摸的灰，我们的脚可能被玷污了，我们需要在这里用主的话，借着主的灵啊，这个用水借着道，把我们这个人更新，把我们洁净啊，主的话洁净我们，主的灵洁净我们，而且弟兄姊妹对神的爱洁净我们。当他们在这里看到自己的本相啊，这个镜子反射，而且他想到这些是姊妹们最心爱的东西摆在这里，弟兄姊妹爱主的心也成为侍奉主的人的一个光照，一个提醒。真的，所以你就发现圣经上东西太宝贵了哈。所以读会幕的建造是值得下功夫的哈。这是我当初带职业的时候，我为什么说我一个晚上读3个小时圣经？昨天有弟兄问我，他说你怎么可能读得到3个小时？我说3个小时常常都不够的。哎呀，主的话实在很丰富，你在主的面前读，把这个事实整理出来，你根本不需要去看参考书，而且跟你说很多参考书都不讲的啊。你就在主的面前祷告、领受、默想，圣灵自己光照、启示、教导。太多宝贝的信息都在圣经里面等候我们发现。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哈，当在这里我出的题目就是山上的样式在今时代的应用，但是在我们讲这个之前，所有的侍奉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三件很重要的提醒。第一件事情，我们请翻到25章，出埃及记25章第八节，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你要知道哈，所有的侍奉，所有的建造，最重要的目的是因为神要来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的侍奉不是因为牧师叫我们做，传道人叫我们做，这个小组长叫我们做，或是弟兄们拉我们下水啊，弟兄姊妹通通不是哈。你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侍奉，所有的摆上，是要叫那位乐意与我们同住的神啊，那样子喜欢跟他百姓同住的神，他能够真正的住在我们中间。所以神在这里等于向人要，天和天上的天其实不够他居住的。所以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说：“神啊，天跟天上的天都不够你住，你怎么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呢？”到了新约，保罗更是用那个强调的话说：“难道你岂不知道我们是神的殿吗？”他居然肯住在罪人的心中，你这是不能够明白的，真的是不能够明白的。就有人说：“你看钞票的纸，被这个财政局、货币局这样印过去以后，那张纸就变成100块、100美金、20美金，它的价值增加了。我拿一张画纸去找米开朗基罗画一下，哎呀，这可能上千英镑啊，可能都不止哈。那被那一张白纸才几毛钱，被他一画，价值增加了。我拿一个东西去找人这个雕刻一下，哎呀，那个东西价值不得了，因为都脱离了原来一块木头的价值。”而我们这些人居然被神摆进来，你知道我们的价值，神居然肯在做工在我们身上啊！所以神肯居住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这是所有的建造，所有的侍奉第一件事情要搞清楚的，不是为着我们，是为了讨神喜悦，不是为着我们，而是为着神的同在，为着神住在我们中间。第二件事情，第九节，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是讲到所有的建造必须照着神的心意。所以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摩西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神完全不用。说话行事大有能力，神不用。神就是提醒他，你要谨慎，凡你所做的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的作者写到这个的时候，他再一次提醒我们。所以第八章第五节，我念给你们听哈。他说：“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有弟兄姊妹看到了没有？这是侍奉神跟所有建造第二件重要的事。不光目的全然为着他，而且整个过程每一个细节，所有的材料，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照着山上的样式。这个东西不知道打倒了多少我们的侍奉，或是今天多少的教会在主的面前亏欠亏欠。我常常在各地听到很多教会荒凉的事情，神儿女们不和的事情啊，长子跟牧者之间冲突的问题，弟兄姊妹犯罪的事情，哎呀，弟兄姊妹，那真的是身家惨不忍睹。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哈，我们要有一个更加卑微、更加敬畏神的心。我们希望我们所做所行真的是谨慎，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第三个，当一切的侍奉、一切的建造真正照着神的心意来做的时候，你发现到了第40章啊。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他们把会幕立起来，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会幕，这个摩西都进不去。等到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完全照着大卫，神画给大卫，用指头画给大卫的样式造好的时候，圣经上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圣殿，甚至连祭司都没有办法站着侍奉。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场面哈！你看祭司站都站不起来，那个荣光整个充满，就是神的同在好像是摸着着的。 哎呀，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离神真的差太远了，差太远。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宽恕我们，让我们整个的聚会不是以人为中心。虽然人在这里是有需要，是有困难，神也愿意满足我们，但是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基督徒的团体，绝对不能够以人为中心，必须是以神为中心。当神满足，人一定满足；当神喜乐，人一定喜乐。就跟大卫弟兄讲的，神的旨意无论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喜乐，真的啊！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哈，特别是今天是农历新年，我们在主的面前彼此勉励。所以我提到了这三件事情，其他的基本上整个山上的样式，你分成四件大事情哈，你简单的提过去。第一个就是会幕本身的架构。所有的材料，所有的尺寸，所有的摆设，所有使用的方式都必须照着神所要求。所以我在讲总论的时候曾经讲过，刚刚我们也放了那个图，你发现从外面进来第一个碰到的是什么？祭坛。讲到我们到神面前去，我们必须第一件事情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必须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为我死，他的血洗净我的罪，让我才可能继续往前去。当我再往前去的时候，我碰到洗濯盆，洗濯盆的水讲到主用他的话，用他的灵在这里洁净我们， refresh 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侍奉的人不仅仅被洁净，而且常常能够更新，能够在主面前重新得力。而我们再往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接受这个看见陈设饼的桌子，看见金灯台，我们接受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基督是我们的光，我们在这里接受基督为我们的祷告，然后我们再进到至圣所亲近神。那这一条路线从外到内，我们说叫做信心的路线，是从外到内重在我们主观上的经历。另外一读会幕是从里到外，讲到约柜，约柜是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荣耀的基督，他原来与父同等，与父同在荣耀里，但是他为我们来到地上，他从荣耀里面出来，然后他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光，然后他在万往外走，他为我们出到营外，他为我们被杀献祭， 被带到营外去去受苦。那讲到这是恩典的路线，这是讲到客观救恩的事实。所以你读会幕的架构的时候有这两种的读法，那么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哈，这个细节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读哈。例如说我在这个第29页，我讲到会幕的材料，所有的植物类都讲到成熟丰盛的生命。例如说树板，树板必须高几轴？我这样比你们大概觉得十轴，等于15尺，这个两个姚明那么高。所以换句话说，你今天要成为神家的栋梁，你要成为神家能够扛抬责任使命的，你必须要有成熟的生命和度量。这也是我们前天礼拜五正好读到的，初入教的不可以让他做监督，神家里面真正当领袖的，他生命决定是长出来的，他的 leadership决定是earn来的，决定是长来的，是他借着生命不断的长大成熟，他在神百姓中间卑微的出入有见证的出入，借着美好的生命他自然得到的，都不是用人来安排，来投票，来选举搞出来的，不然你扛不起神家的责任的。而且你看光竖板我就讲不完，好像竖板你看它高15轴，而且它宽1轴半，说到一半都是说到不完全。圣经上几个最完全的是三而一的神，七属天的完全，12讲到行政的完全，这都是完全的数字，所以两个板子才成为完全。讲到我们在神家侍奉，没有人可以单独，而且呢它立在银卯上，这个一他连得，这么重的这个讲到基督的救赎是我们侍奉的根基，是我们站立的根基，而且他们一定要被制作，做到一轴半，所以一个一个板子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中间没有空隙的， 啊，旷野的风暴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挡得住，因为他们中间没有空隙。当旷野的这些小虫、小鼠、小蜥蜴跑不进来，因为他们中间没有空隙，而且他们用金环、用金栓紧紧地扣在一起。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是讲到，例如说神家的领袖他该有的条件跟素质。我曾经专门讲到讲过哈，所以你要去读的时候，你发现每一样东西都需要。神家的见证必须立体的起来，而要能够立体的起来，一定需要有领袖们，要有神家扛责任的人被兴起来。他们之间生命度量成熟，他们之间没有间隔，他们是在神的手中被神制作过的，而且他们整个侍奉的根基是立在羔羊救赎的根基上。所以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我们没有空去讲。好，那像这些罩棚啊，它一共有分四层，第一层是细麻的帐幕，第二层是山羊毛的罩棚，第三层是染红的公羊皮，第四层是海狗皮，它每一个都要有它属灵的讲究跟意义哈。那这个细节我想我就不讲。所以这是第一方面讲到山上的样式，就是整个会幕的架构。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呢，他提到了祭司的礼服啊，讲到侍奉的人啊，其实会幕本身也讲侍奉的人，但是讲到祭司的礼服的时候更是明显哈。出埃及记第28章哈，那你特别记载到祭司的礼服。那讲到礼服的时候，他说是为着荣耀，为着华美，讲到见证，而且是要分别为圣，因为是来侍奉神。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祭司礼服的每一样东西，他全部都是讲到基督，讲到基督的生命性情，讲到基督的 ministry。 所以我在这里列的31页列的六项哈，以弗德它包括两个肩牌，肩牌上面各有六个宝石，说到基督在这里肩负所有神儿女们属灵的责任，12个支派各六个支派在他的肩膀上啊，大祭司肩负了神儿女所有的责任。第二个讲到胸牌放乌灵和土民，他不光光是这个在爱里面怀抱神的儿女，而且常为神的儿女们在主面前祷告寻求，来明白神的旨意。第三个讲到外袍啊，包括有铠甲式的领口和金铃铛和彩色石榴的底边啊，这是讲到他外面的见证。那杂色的内袍是用彩色细麻织成的内袍，我刚才说过的蓝色、紫色、朱红色，每一个颜色都讲到基督的性情。所以启示录19章讲到这个羔羊的心腹预备好了来赴宴的时候，新娘装饰好了他穿着洁白的细麻衣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不是基督给我们的义，这边是讲的圣徒所行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一点一滴、一针一线，基督的生命替代了我们，在我们身上改变、取代我们所产生出来的见证。所以祭司的侍奉，他自己的生命必须要美好哈。那冠冕上用细带子刻着归耶和华为圣的金牌Holiness unto the Lord， 就是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要归耶和华为圣。第六个讲到腰带用彩色的细麻这个束成哈，这个我们都没有时间去细讲了，这是讲到祭司的礼服。那么第三个29章30章这里讲到承接圣职之礼，就讲到侍奉的条例。那么这一方面到了利未记第8章有非常详细的记载，所以我想我就把它留到利未记第8章的时候再跟大家讲哈，就是一个要在主面前承接侍奉的人，他在主人面前该有的准备。那么最后讲到侍奉和圣别生活的条例里面包括的怎么点灯、怎么烧香、什么时候烧香制膏油的时候膏油的材料是什么这个制膏油的这个讲究是什么弟兄姊妹圣经上都记得很清楚哈这是帮助我们在侍奉上包括我们在生活上怎么样子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你说这个山上的样式到底在今天在我们现今的时代到底有没有用？当然有用。旧约里面所有讲的这些东西，你发现在新约里面都有相对应的真理跟教导是跟它配合的。所以我们好好的读好不好？要回心的读。 我时间到了，有没有问题？我想有问题你们会后留下来好了，让大家休息。今天是新年，赶快去吃饭哈。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哦，你的话语发出亮光，叫我们愚昧人都可以得到智慧。主啊，让饥饿的人可以得到饱足。主啊，让我们这些走岔路的能够被带回到正路上来。帮助我们把一个爱慕你、爱慕你话语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次打开你的圣经的时候，主啊，天好像为我们就敞开来。每一次当我们打开来你的圣经的时候，主啊，你这位说话的神就亲自来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透过这些繁文缛节这些成就的历史，让我们仍然看见你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你们有这么多宝贵的教训，能够成为我们行路的亮光，成为我们侍奉的蓝图。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